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下面看这个献祭的事，十二章第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要遵行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就讲过，遵行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先要记得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这个我们在第六章那里谈过。这里讲到也简化的说，什么是要遵行的？你要遵行的呢，消极的就是第二节，把所赶出国民侍奉的神的各地方，无论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要毁坏，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把偶像要除掉，也不要学他们的样子。这我又觉得不管是本色化或者国际化都有问题，一切只能圣经化，敬畏上帝的事要圣经化，不要学本色的样子，祖先的样子，或者是国际化迦南人的样子，不可以那个样子，因为学着学着学着就会把本丢掉了。你说我们只是本色化，我们那个主还是原来的主，但是慢慢慢慢可能慢慢慢慢你就把那个主丢掉了。你们不要照他们的样子侍奉神，所以尽量尤其在软弱的时候，你们那个外表有任何像神的东西都要去掉。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有上帝了，但是以色列那么软弱，外表的这些偶像最好是去掉，免得你们会学习。你们要认识上帝啊，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旧约神学家喜欢讲叫做中央祭坛，就是去中央领导的地方啊，去台北市，去林良堂，或者去一个去梵蒂冈，去一个中央祭坛。那么到了新约或者到以后，圣灵还有神的话都有的，我们各个地方都有神的话，都有圣灵，都有神所立的仆人，那就在各个地方可以敬拜。但是在民智未开，以色列刚刚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以色列太容易学其他地方的当地的神了，所以第一个当地的神你一定要消灭，所有那些柱像都要消灭，不要留一点，免得你们以后敬拜又说就像这样好了，就学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们在旷野的话要学拜金牛犊。那你们要去哪里呢？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啊，然后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头身的都奉到那里。好，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确定了进到迦南地以后啊，后来比较确定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示罗，就是以利那个地方。那后来示罗毁掉了，因为以色列没有好好敬畏上帝，约柜也失踪了。当然最后就是在耶路撒冷是新的一个敬畏的地方哈。那么你要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求问，因为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抄到每个地方，那么士师立位人也士师还可以说是巡回法官啊，到处走，也就是其实要教导，但是要问，你最好还是到那个最高权威那里，就是唯一的士师所在的地方，祭司所在的地方去求问。这一章里面讲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求问，去做宗教的事情。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怎么享受耶和华给你的东西。第十二章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身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 一个是去求问，一个是去献祭。求问也好，献祭也好呢，都要到适当的地方，免得你学你家附近的迦南人或者过去他们的风俗，慢慢学着学着就把上帝忘记了。好，你去奉献的时候呢，就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还有十分取一之物哈。这个十一哈，在旧约里面比较早的时候，雅各曾经讲过，雅各在伯特利许愿的时候，我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你。后来我们在譬如说民数记十八章哈，还有生命记不同的地方就有讲到，依照我们今天也讲到说十一奉献，奉献给上帝哈。我自己是会觉得说这个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我这样讲很多牧师也要砍我的头的，哇，教会已经没有钱了。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哈，这个我们得救是靠主的宝血，不要变成一个律法。那在新约里面讲到十一多半都是负面的，法利赛人很遵守十一，但是神并不喜悦。我觉得奉献是实时，我们通通都奉献的。那么奉献并不是说你有一笔钱丢到奉献袋这给上帝，有一笔钱我拿去去逛搜狗，那个是给我自己的，有一笔钱给儿子交学费，那个也是给我儿子的，有一笔钱给老婆买衣服，那是给我自己的。我都不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我认为我们去搜狗也好，我们交学费也好，我们出去旅游也好，那还是用在神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吃喝和家里的各样事情都献给主的，只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是啊，好，十分之一我们放在教会里，而且我也觉得不要那么严谨。我不觉得，如果你真的问我的话，我这样说，你们说，哎呦，谢天谢地，终于听到一个牧师可以不要十一奉献，太好了，以后就寄出康牧师的招牌，那真的是不知道多少牧师和教会要杀我的头了哈。啊，当然我也不怕了，讲这个，我觉得讲真理就是真理，我不觉得我们要把这个变成一个规条。但是如果你真的问我的话，你真的问我的话，我觉得今天哈，金钱我们该奉献应该是超过十亿的，我们有太多多余的东西了。如果你再要问我的话，我会说哈，今天大家工作的时数也太多了，现在大家累得半死，我觉得现代的台北人真的可以把工作再减少一点，我们要赚那么多钱干嘛？各位，什么是太多？我们也讲过，你不能用的就是太多了，包括不能用的脂肪和不能用的胆固醇，太多了，我们这些都太多了，吃的也太多，衣服也太多，需要的休息不够，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够，运动也不够，喜乐的侍奉也不够啊。这个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事情哈。在一个参考的数字，好像有十分之一是给上帝的。其实我们也知道，上帝哪里需要这些东西呢？上帝不需要吃，不需要喝，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给圣殿的开销用的。两方面，一个是给圣殿里的工作人员，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另外一个就是孤儿寡妇寄居的。那么还有哈，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底下讲得更清楚。就是也是自己可以吃的，我们献祭在那里呢，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你只有进食祷告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公共崇拜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思祷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说吃喝在耶和华面前。哎，你不要，哎呀，我现在正在吃那个蹄膀，哎呀，主看到不好意思，主看我读经比较好，没有啊，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哎，很喜悦，就好像小孩在妈妈面前吃喝是妈妈所烧的，他吃得很愉快，妈妈也很高兴啊。我们在神面前也吃喝快乐，是共乐，大家都乐。这里包括你工作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大概主要就是庄稼和你的畜牧，就是你的工作让你能够吃喝。所以看到没有，献祭或者是到神的殿里，或到神的会幕里，是一个严肃的事，你不可以随便哦，但又是一个很欢乐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到圣殿里没有这样想法吧，我们教会也没有爱宴，那有些教会有爱宴，那现在说真的吃的也太多了，爱宴大家也不怎么稀奇了，倒是就是做菜的人和洗碗的人辛苦一点而已哈。 那但是到教会里面，到会幕里是一种喜悦，也是一个慈爱的分享。第八节，请注意，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啊，注意原文就是安息，没有地址，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我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按自己所行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其实现在也不能按自己眼中看为正，就今天呢，我们这个教导的制度，整个的祭司立位人哈，甚至律法的颁布熟悉度还没有那么多，所以神给你们的空间比较多，特别是要去献祭，好像空间多一点。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献，明天走到那个地方在那里献，到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也很对了，我们随时以感谢为祭就很好。可是到了迦南地，为了不要你们学当地的风俗，你不要到一个地方学一个地方，你还是要回到中央祭坛，到第五节神选择的地方去，不是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而是那个地方有士师，那个地方有立位人，那个地方有祭司，他教你怎么敬畏这个上帝，怎么献祭。所以你将来不要到一个地方就设一个坛，看起来是敬畏神，其实很危险啊！你也记得约书亚记后面就有这个情形，在约旦河东设一个坛，他们觉得哦，你是不是要学当地的风俗了？那么你在那个地方献祭哈，你都要奉到第十一节，奉到神选择的地方。然后呢，下面十二节了，就是这个喜悦的事哈。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的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欢什么乐？就是大家一起吃喝啊。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你不要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可以筑一个祭坛，那个地方以前是拜巴利的，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筑个祭坛，学他们的样子，就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那就完蛋了哈！不要在各处献祭，你神拣选你到哪个地方，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好，然而第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是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你城里的立位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立位人哈，各位不要丢弃立位人哈，对不起，这我不好意思讲哈，不要丢弃神的仆人，下次有好的提判啊，好的什么要先拿来哈，这真是不好意思，这是解经不能不讲这一段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也讲到哈，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也是一样啊，也不好意思讲，但是那里也是讲。那好，你要注意到，不要丢弃立位人，也不要丢弃孤儿寡妇寄居的哈。那可能你们不大看得出来哈，有两种情形下可以吃肉。一个情形是十一奉献的时候，牛啊羊啊还有五谷新酒要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因为耶和华不吃这些的，这些五谷新酒牛羊就是你要大吃一顿的时候呢，就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到 示罗到耶路撒冷去献，然后呢大家就都打牙祭了。哇，所以以前啊，真的祭司和利未人一看到有人来礼拜堂就流口水了，啊，又有一顿东西吃了，然后教会里没有生意了，门可罗雀，啊，就要饿肚子，这开玩笑的话，啊，这当然都很危险了。这对祭司和利未人一看到有人来就觉得衣食父母来了。今天牧师也常常有这种想法，教会人多了，我薪水可以调一调了，这要求主赦免哈。不，你知道，就是在这里讲，就是你要吃肉，甚至要吃好的时候，不是到什么什么上河屋啊什么地方去，你要吃好的，要到耶和华选择献祭的地方去。那是一个宗教活动，那是一个慈善活动，那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活动，那是一个叫你和利未人和孤儿寡妇寄居一起快乐吃的事情。哎，所以各位要吃一顿在以前不太容易，哎，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到示罗去，从北到南来回交通可能就是三五天，哎，吃一顿饭要走三天路，哎，你们什么时候去吃？去上河屋最多开计程车，开车20分钟啊，半个钟头嘛。你有没有开3个钟头的车去吃东西的？现在要走3天5天的路去吃一顿饭呢，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那，不行啊，我不能够每次要吃个肉要走3天的路，哇，那都做和尚去了。所以15节说，如果你要吃，你其实在你城里可以吃，在城里，在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可以杀牛杀羊，洁净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不是宗教仪式，你可以吃。但是如果你要奉献献祭的话，那必须洁净的，而且需要到这个上帝所设立的地方去啊，这个我们需要记得哈。一定是上帝所设立的地方你才可以奉献啊，可以献祭哈。好，那这个是你不要丢弃利未人，你可以在每个地方吃肉，但是如果是要献祭的话，如果有宗教仪式，你只能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好，20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的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这个孟子也讲过，好的君王统治的时候，有一天可以，这个老年人可以吃肉啊。我们今天当然随时都可以吃肉，这是现代人太富裕了。你神带你到一个地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你说就是21节以下，就是说太远了，我不想到圣地去奉献，我就在这里吃。那么除了你不要吃血以外，就都可以吃，但是一定不要吃血。啊，这里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哈，生命是在两个东西当中，一个在气里，一个在血里，甚至气就是生命，吹一口气就是有生命，没有气就是死亡。血也在生命，生命也在血里面，所以你流人的血，血倒出来，各位，当你在倒血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或者一个牲畜在流血的时候，就是把生命慢慢流出来了。这个当然也很合现代生理学了，就是你血流完了，命也没有了嘛。只是他们旧约认为生命是在血里面的，这个跟后来的包括在旧约里就有的代赎和新约里的代赎那有直接的关系。当牛羊逐渐流出血来的时候，就牛羊的命就慢慢没有了。牛羊的命慢慢没有了，如果是纯粹你要吃它的肉而流血，那就是你不要吃那个血就好，你可以吃肉。那如果是献祭的话呢，那就尤其献赎罪祭的话呢，那就是那个牛羊替你死了，那是那个意思，牛羊替你死。用在新约，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就是他替你把命倾倒啊。好，那不要，你可以吃肉，但是不要吃血，因为对那个血或者对那个命要有一个尊重哈。26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啊，在那里同样也就是献祭，血要倒掉，肉可以吃。那吃肉也好，不吃血也好， 第二十八节，你总要记得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行，那就包括献祭啊，这些以前你所做的事情，在平常的工作中遵行上帝的话，神就赐福你。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享受，让我们在享受中侍奉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你奇妙的作为，是你的权柄，是你的恩典，是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有份，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有份，让我们在你的拣选中有份，让我们跟你能够成为生命中可以相交的人。我们感谢主，主实在让我们既从你那里得到了这样大的恩典，就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今天以及往后的日子，我们更有主的样式。求主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二章，从二十八节开始哈。我们这一类的话在《生命记》谈过很多次，就是不要跟从别的神，就是要专心信靠这位真神。那所以我们不去详细的讲哈，但是有一点就是第十二章的三十节哈，中间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真是很有意思哈，这个对于已经显给以色列的真神，你不需要去访问，你不需要去寻找，就是他已经显给你，已经告诉你了，而以色列不会去听。然后以色列也不会去把这位真神去告诉其他的人，但是呢却要从其他人那里来问，哎，你们的神如何如何。这又是人的罪性，堕落的本性。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很少看到基督徒很主动的到其他的地方去传扬这些福音啊。当然我们通常如果是基督徒，大概也不太去访问别的神哈，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比较少。可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也在这十几年来，如果不是几十年来哈，包括在台湾啊，这种跟异教徒的什么对谈啊、对话啊、交流啊，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常常是神学院发起的，我也不要讲是谁哈。这种哈看起来看似大方，其实就是世俗化。我绝对不是说不要跟其他的人来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 90% 以上的异教徒来往，那是真的，我们也很多地方从他们那里也有可以学习的，那也是真的，得到帮助，那也是真的，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起活在上帝所造所管理的这个世界上，这些法律啊、政治啊、教育制度，我们是共享一些资源，也共进一些义务，也有一些彼此的交流，这个没有错。但是呢总要有一个很深的记得，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千万不要，我们是罪人，本来就已经倾向偶像，更不要因为接近了偶像而离开了原来的信仰，可是很容易的。我在其他课上也谈过，我真的非常希望有基督徒哈，是头脑够好，那么能够看这些佛教的书，看这些无神论的书，看这些科学进化论的书，在这方面是专家，可以来见证，向这些人见证主，也向我们这些不懂得科学不懂得佛教的人告诉我们他们错在哪里。我非常希望，这是非常需要的。可是我看到大概 99% 以上的人一去接触这些，一学这些，大概就忘记了自己的信仰，去被这些东西勾引了。那么我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耶和华的先知跟巴黎的先知对谈啊、交流啊，没有这种事的。这是你死我活的事。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用杀人的方式，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容易引诱我们，很少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真理告诉他们哈。那如果我们去那里，很容易陷入网罗，而且很容易的，真的人的罪性啊，神启示出来，不在天涯海角，不在上，不需要上天下地，就在你口中，就在心里的话，我们不去学，而去学那些怪里怪气其他的东西哈。
甚至包括所谓的异文化的宣教，我看也越来越多这种危险了。我看很少，不太多的，越来越多的宣教是不是去宣教，然后是去跟他们常常就说好，美其名是做朋友。当然我们是做朋友，但是如果你不去宣教，他就会去影响你了。到最后你去那里跟你在台湾一样，你根本没有让一个人归主，然后美其名说我们有做了好朋友福音预工，这个都是我认为这是耶和华正嫌恨恶的哈。迟早学到了异教的风俗，到最后就是用自己的儿女焚烧哈。第32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个在启示录22章也提到了啊。对于上帝的话，不要加也不要减，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加也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减，我们喜欢的我们听，我们不喜欢的也要听啊。都是主的话哈，我们都要听。我们当然是尽可能的去用有最正确的理解，但是不只是不要照我们的意思理解，要照圣灵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来理解。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